大家好，我们是
犯罪阁楼，
我是涵涵，
我是甜甜。这是一个专门讲述德语系国家德国、奥地利、瑞士案件的节目，欢迎加入我们一同在阁楼讨论。
欢迎收听第五季。嗨，大家好，我是涵涵。
嗨，大家好，我是甜甜。
今天又轮到我来讲这一集了，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啊？今天这一集比较特别，是有一位歌友，他叫做 EWQ 十万一零零零零零零很多零，他许愿的。今天这一集要讲的就是兰芝的死亡天使。通常我们在医院里面常常会看到有一群人辛勤的在医院工作，为照顾病患尽心尽力，他们就是护理人员。我们印象中的护理人员每天都在各个病房奔走，为了照顾病人要辛苦的日夜轮班，然后有时候还要遭受到病患或家属不合理的抱怨。大家想想，这些在台湾和其他国家被人们视为白衣天使的医护人员，如果一夕之间变成让人丧命的死亡天使，有多可怕？这一集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医院里不可告人的犯罪案件——兰芝的死亡天使。这一集呢，我会提到一些医药物名称，为了不打断故事，涵涵尽可能都会在最后跟大家补充解释。大家也可以到 Instagram 去看我们的贴文，那贴文上面都会有解释。1988年12月18日凌晨5点，国家歌剧院的首席芭蕾舞演员 Juliana P 因为已经在维也纳兰兹医院第一医疗部低病区的 V 馆住院10天了。他住院的原因是因为血栓堵塞了他的颈动脉，导致他的一侧瘫痪了，也就是所谓的中风。在住院的过程中，从夜间护理站的一位助理 Irene Landorf 走到了 Juliana P 的床边，他先关掉 Juliana 的点滴，拿出了一个他带来的针筒，把针筒内的不明药物打进点滴瓶里面，再打开点滴，间接的把新的药物注射到病人体内。这位护理站的助理在晚上7点就离开医院，第二天中午12点15分Juliana P 就去世了。3天之后，下午的6点，这位护理站助理刚刚提到的 Irene Landorf 再次值班，他再次拿着装着不明药物的针筒到了他管理的其中一个病房，这次他把药给了83岁的 Stefan F。 第二天下午 Stefan 也去世了。几个月之后，1989年的3月中，80岁的癌症患者 Teklagi 也在 V 馆去世，但他并不是因为重病过世的，而是因为肺部积水导致死亡。这件事情引起了医院的关注，医院高层还特别从外部调请了调查人员来调查这件事情。法医发现 Teklagi 是在痛苦的挣扎中窒息而死的。最后真相揭晓后，世人们才知道 Teklagi 只是一系列谋杀案中的42名受害者之一。这起谋杀案至今仍被认为是奥地利护理界最大的丑闻。听到这里，阁友们一定很疑惑，到底是怎么样的护理人员竟然可以做出这么残忍的罪行？护理人员不是应该是救人协助病患的吗？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杀人这么久？42名患者在这么长达这么多年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就来告诉大家他们是怎么行动的。这一系列谋杀案开始于1983年，根据这个小团体的大姐头 Vatram Wagner， 之后我都会用 Wagner 来称呼他。一名病患要求 Wagner 帮助他自杀，所以 Wagner 就以注射吗啡的方式杀死了这名病人。 他说当时他有一种领悟，认为这种仁慈的行为只是协助自杀以达成病人的心愿，是没有任何罪责的，因为他只是为了达成这个人的心愿。但是这种罪行其实是会被判最高5年的监禁的，就是如果你协助他人自杀。不过就算这群死亡天使坚称他们只是出于怜悯而杀戮，其实这是一种仁慈的救赎，不让病患们再受病魔的折磨，但是这和他们后来的残暴行为其实是互相矛盾的。早在1988年，一名护理师就怀疑他管理的病房里的病人正在服用一种安眠药，安眠药主要成分是氟硝西泮，商品名称中文名字叫做罗眠乐，但这个病人的处方签上并没有这种药，所以主治医师就怀疑有人偷偷地帮病人加药，并且向医院的高层提出了投诉。那医院也报警了，但警方最初的调查是没有结果的。1989年4月1日，当一名非糖尿病患者 Franz Kohl 突然因为被注射胰岛素出现低血糖的时候，他的主治医师再次向高层提出投诉。从1988年春天开始， Lantz 医院开始加强管制镇静剂和安眠剂的这类使用，例如我刚刚提到的罗眠乐，还有另外一个凡宁，他们都是这类药物的商品名称。但是医院并没有提到这个跟凶杀案有关，他们只是加强管制。于是这群死亡天使也开始改变了作案手法，改成注射过量胰岛素，让非糖尿病病人血糖过低而死亡。因为胰岛素并不是一个管制类药物，而且它是对糖尿病患者很常使用的药物，所以它的取得也是相对非常容易的。不过他们并不晓得这种非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突然下降是很可疑的，也很容易被人发现。再结合之前 Stefan 和 Tekla 的案件，医院终于确定有人在杀死病人。一开始他们调查到了这4名的护理站助理，他们只是被停职。1989年4月7日，大概中午，在维也纳警局的总部，烂子医院的护理站助理 Walter Wagner 和前面提到的 Irena Lidov 首次认罪。他们也供出其他2位凶手，一个是 Stefania Meyer， 另外一个是Maria Gruber。 一开始这2位只是被当成证人，但随着案件的调查，他们也被逮捕了，他们也被起诉为他们是主嫌。最后这4个人向维也纳警方供认，他们有单独或是共同作案，使用安眠药和其他药物杀死烂子医院的几名老人和病患。这件案件震惊了社会，许多被怀疑死因的死者慢慢被挖掘出来，并进行尸检，重新调查死亡的原因。法医发现许多病患的肺部有异常的积水，但当时由于肺积水常出现在一般状况不佳病患当中，所以一开始病患在死亡之后有肺积水这个现象，大家是没有太多怀疑的。没有人会想到肺积水的原因是这4位本来应该帮助病患的护理站助理，他们其中一个人按住受害者头部，并用毛巾捂住受害者口鼻，另外一个人固定住受害者舌头并倒水，直到受害者窒息为止。在死亡之前，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有非常激烈的反抗，只是对于患有肺积水的患者来说，这个看起来几乎像是因病的自然死亡。他们也对非糖尿病患者使用可以致死剂量的胰岛素，最后导致他们罪行被发现。总结他们的作案手法，受害者要不是服用过量胰岛素，就是服用安眠药，刚刚讲到的罗眠乐，其他人则是因为肺部积水而死亡。当时的奥地利总理听到这个案件，甚至说这案件是奥地利史上最残酷最残酷的罪行。不只是在奥地利，案件被揭发后，全世界的人民也都很震惊。这几件犯罪案件后来被发现，警方就怀疑说是不是有更多，所以一直到后来陆续发现这4名护理站助理至少和42件案件有关。他们的行凶时间是在1983年至1989年这6年之间， 他们杀害了维也纳烂子医院的大量病人。从此之后，这个案件就被称为烂子的死亡天使。那这四位死亡天使到底是谁呢？我刚刚只有提到他的名字，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他们的背景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从应该帮助病患的护理站助理变成杀人凶手？第一位是他们的大姐头，也是祖先 Václav Wagner， 他被认为是最早执行和策划谋杀案的人，他也是这个小团体的大姐。那他在1982年起就在五号馆工作，然后受到其他助理的尊重，但也很多人畏惧他。在病房里，许多病人都叫 Wagner 为女巫。他从1983年开始杀人，第一次是单独杀人，每隔几个月杀一次，这是他的供词。他似乎好像对其他同伙有很大影响力，他先是说服其他人加入自己，听他的话。他向他的朋友兼同事，刚刚提到第二位 Irina Lidov 解释了他如何从医生那里得知不用过量镇静剂罗眠了会导致焦躁不安的老年人迅速死亡，因为他认为这类的老年病人是最麻烦最烦人的。光是 Wagner 值班的期间，死亡人数就比其他护士值班时间多出了6倍。他被捕后还一直为自己辩护说他只是解救了那些反正都快死了的病人。在第一次审讯中，他成了49起杀人案件。根据他的说法，他只是为了这些病人进行安乐死。后来他改口并承认了只有10起案件。最后法院断定他跟32起谋杀案有关，并没有减轻刑罚的理由，判处 Wagner 无期徒刑。大概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奥地利当时已经废除死刑，所以最重也只能判他无期徒刑。第二位 Wagner 的第一个小跟班 Irina Lidov， 他是这个小团体二号人物，他一直说他只是 Wagner 的助手，是 Wagner 煽动大家杀人的。他详细的向警方和法庭描述了 Wagner 愤世嫉俗的想法。 Wagner 认为这些造成你麻烦让你心烦意乱的患者就应该要获得一张通往来世的门票，也就是应该要杀了他们。 Lidov 甚至相信 Wagner 杀害100多人，并不是他前面一开始说的49人。最后 Lidov 因为五起已经证实了谋杀案被判处无期徒刑。第三位凶手是 Stefania Meyer。 Stefania Meyer 他是出生在1939年南斯拉夫的斯洛维尼亚，他曾经在家乡的一个鱼罐头工厂工作。这个死亡天使小组中有3个人在17、18岁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烂子医院工作了。梅尔就是在这4个人中在烂子医院工作最长的。梅尔在完成护理站助理的课程之后，在1973年开始在烂子工作。由于医院的人手不足，只是在护理站的助理 Meyer 就被要求履行一些护理师甚至是医生的职责，其中包括注射和分发药物。那 Meyer 其实没有受过这项工作的训练，其他护理站的助理工作职责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这部分我会在之后再提到所谓的护理站助理跟护理师的差别，大家在这里就只要知道就是护理站的助理跟护理师是有非常巨大的差别的就可以了。那他们的专业知识跟护理师是差距非常大的。那案发之后呢，一名医疗体系的官员就在法庭上作证，许多护理师都有做只有医生才能做的工作，所以护理站助理也会去做到护理师该有的工作，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死亡天使案件显示奥地利在当时失控的医院和护理系。 Meyer 也指认 Wagner 和 Lidov 是主要的凶手，并表示说他自己只是出于怜悯而谋杀这些病患。不过不久之后他也承认了谋杀，没有再用安乐死的借口，并列出了一些 Wagner 已经不记得的受害者名字。 Meyer 还说在夜间护理站的日常生活是很忙碌的，他们甚至没有必要遮掩谋杀行动，因为根本就没有人会检查。由于法庭上只是认定他是同谋，所以他因为和4起谋杀案有关被判处比较轻的20年监禁。尽管在其中一个案件中他被认为是唯一的凶手，但是他最后就是20年监禁。最后一位是 Maria Gruber， 他是里面年纪最小的，他从事护理站工作的时间也不长。他说他曾经试图抵抗小团体的命令，但还是后来屈服于同事的同侪压力杀害了2个人。 最后 Gruber 被判入狱15年，入狱12年之后他被假释出狱。在这里就我们来解答为什么他们在6年间杀了这么多人都不会被发现，就是因为当时赫兰兹医院自己的系统以及奥地医疗系统和护理系统出现了问题。这案件发生的赫兰兹医院是奥地利政府因为维也纳人口增加在维也纳13区建立的公立医院。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赫兰兹医院也引进了新的分科治疗系统。1945年之后他们又扩建，对医院设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但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个普通的公立医院发生了如此残忍的谋杀案。前面有提到，因为病人状况、护理系统的疏失和人手不足，创造这个完美的谋杀环境。这里我还需要补充这4名罪犯的行凶过程，看起来都非常容易，甚至都不需要特别的掩盖。就像他们认罪的时候所说的，医院对某些药物的消耗量增加，还有特定病房区域夜间死亡人数的增加，其实一开始都是没有做任何调查的。根据当时住院的人的陈述，医院其实曾经还有过关于死亡病房的传言，可是那些传言都只是暂时的，时间过了久之后没有人再继续传下去了。再加上这些死亡天使们工作的病房也收治了大量的老年患者和多重疾病患者，这些人本身就很难治愈成功，然后也常常会不敌病魔，所以在他们的罪行之下，这些病房几乎没有任何治愈成功的案例。那医院的护理站也因为人手不足，尤其是夜间班次，所以让大量的刚刚讲到护理站助理，德文其实是 Stationshilfe， 然后从事护理师甚至医师的工作。那到底什么是护理站助理呢？诊所、医院或是疗养院的日常分工通常是非常辛苦也有压力的，因为你要照顾到病人的很多方方面面，因此护理人员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充分照顾每一位患者，所以照顾每一位患者的这个职责就落在护理站助理，他们就是这个日常医疗系统中为护理师或是其他照护师提供工作协助的人。他的目的就是要减轻护理师的工作量，做一些事务，只是他们也是要负责照顾病患。那他们负责日常就是病房运作相关，譬如说分发食物、分发洗好衣物，以及确保就是病房秩序没有人捣乱。护理站助理也是病患的支持者，如果病患是暂时或永久无法处理日常生活的一些活动，助理也要帮助病患们自己，譬如说穿衣服、脱衣服，或是协助他们保持个人的卫生。那如果有需要，他们甚至要协助病患进食。护理站助理也会需要陪同，就是长期住院病患，因为他们也会需要检查，需要见医生，要排日程，所以检查和预约医生都是他们也会帮助主治医师还有帮助病人去沟通跟协调还有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总结来说，护理站的助理通常会承担专业人员没有足够时间完成的任务，他们虽然没有完全的医疗专业，但是他们也是医院或病房日常运作的一群重要的人。护理站助理的工作通常是不需要经过任何的特殊培训的，因为他们要执行的工作其实就是直接需要在这个工作场合进行的，而且他们其实不需要去有任何的医疗知识，当时是这么认为，然后只要就是直接到医院去工作，然后就可以学习到了。那因此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胜任这项工作，但如果在护理领域有一些经验也是有优势的。在某种情况之下，为了开始担任病房助理，还会需要完成一些护理领域的培训，然后就是可以让你之后可以算是升职成护理师。但对于没有完成任何护理培训的护理站助理来说，就是完成这个职业培训是进一步培训机会，可是当时的情况下就是大部分护理站助理就是没有继续完成这个学业，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工作这样子。但大家都知道这种医疗系统容错率是非常小的，如果让这种没有经过任何护理培训的人去执行配药和注射药物，这其实是医疗系统中非常严重的疏失。所以这4位护理站助理不仅在职业上他们没有专业能力，他们在道德上都没有办法胜任他们的职责，就是因为也没有专业培训，所以也没人教导说如果今天你的病人是属于 需要安宁处理的病人，他们也没办法去好好的安抚病人的情绪，他们也没有办法去理解说有些病人他们久病之后，他们可能会改变这个人的本性和情绪。那这些护理站助理就会觉得说这些病人很烦，就会对他们不耐烦，那这四位死亡天使就是这么的认为，所以他们决定杀了病患。后来这四位几乎都向警方作证，他们就是一直在辩解说他们是真的只是为了减轻病患的痛苦，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杀人。他们在决定要杀谁的时候，其实是很长时候是他们譬如说在抽烟休息的时间决定的，就很像掷骰子一样决定谁可以活下来谁不能活下来。他们这种就是有点像是判人死刑那种感觉，他们先把病人区分成好病人或是坏病人，好病人就意味着这些病人可以活着，但是坏病人就意味着这些病人必须死。这些他们对病人的情绪其实都是日常工作带来的情绪，他们没有办法去消化，那他们决定要杀死这些惹恼他们的病人。案发之后，政府一开始其实的回复是非常敷衍的，公众对于政府的回复是非常愤怒。除了这四位护理站助理之外，其他的高级护理师还有医师几乎没有因为工作疏失而被调查。当时维也纳市长就认为这些罪行跟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一样，所以当时他是有先解雇了烂子医院的院区负责人。案发之后，烂子医院的很多护理师和医师都收到了无数的侮辱啊，还有威胁，还有谩骂的电话，连新闻报道有时候他们也是危言耸听，甚至还有误报。像是有名的 Cronen Zeitung， 除了刊出1989年7月的法院审判结果之外，还乱传说 Wagner 其实是一名秘密妓女，然后是用美色去诱惑医生，所以他才可以拿到那个药。他们就觉得没有办法解释说为什么一个护理站助理可以进行这种治疗性的护理，却没人要为此负责。那维也纳市的护理部门负责人也试图就是想要把这件事情掩盖过去，不想要改变医疗系统，但是其实很多护理人员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次案件去改善他们的护理系统，所以从长远来看，就是改善护理系统才 是永久的计划。烂子医院后来改名成了 Hitzin 医院，因为那一区刚好叫 Hitzin， 相关的护理病房也改成了 Anvinova 老年中心。那后来这个老年中心又发生一些相关的护理丑闻。到现在为止，国际上其实已经出现过很多护理人员还有医疗人员犯罪案件，他们平常是很辛苦没错，可是就是会有这些没有职业道德的护理人员和医疗人员犯罪，他们出于各种原因和动机杀害数百名将性命委托给他们的患者。像是甜甜第一季第一集讲的急救兰波 Niels Hüger， 如果阁友们已经不记得案件，我在这里简单讲一下。 Niels Hüger 他是护理师，他以护理师的职务之便杀105人，这些还只是就是被定罪的案件。如果不是其中一位受害家属锲而不舍的追求真相， Niels Hüger 的案件真的会一直被掩盖下去。那 Hüger 的犯罪动机就其实是主要是对自己的自恋，以及他希望被人家崇拜优越感。他挑选病患的时候都是比较随机的，就是他透过注射药物让病患接近病危，然后再把病患救回来，这些就是让他觉得很有成就感，甚至就是他做这些被同事还有主管认同跟赞美，同事甚至还一开始会称他为急救兰波。这类的医疗犯罪案件还是很多，凶手到最后被抓的时候都会辩称说自己是好意想拯救这些病人啊，不知道他们会过世啊，只是用药过量啊等等这些借口，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享受控制他人生杀大权的那个瞬间。现在这几位凶手状况是怎么样的呢？团体里面的两位主犯 Wagner 和 Lidov， 虽然他们被判了无期徒刑，可是因为奥地利没有终身监禁，所以他们在服刑19年多之后，于2008年8月7日假释出狱。 Meyer 和 Gruber 比他们早出狱，因为他们的刑期比较短，据说他们都已经改成不同的名字，然后开始新生活。这件犯罪其实后来有被改编成一个德文电影，叫做 Die Mörderschwestern， 在2011年的11月首映，我就在 YouTube 看到预告，我个人觉得演的有点太用力，但是就在其他品牌上没有办法看到全片，如果大家有找到也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我想要补充的是他们杀人的用药，第一个是他们一开始最常用的罗棉乐，罗棉乐是氟硝西泮的商品名。氟硝西泮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剂，它属于一种叫做苯二类氮泮的药物。举一个例子，大家应该会比较有办法联想，它和台湾之前很出名的 FM 度强暴药丸的成分是一样的。那罗棉乐具有镇静催眠和抗忧郁还有肌肉松弛的作用，它安眠效果非常好，所以从1965年起，从欧洲开始之后，在世界各国几乎都使用这个药作为中长性的安眠药，它也是一种强效的安眠药，但是只有在美国一直没有被进口使用。在美国之外，罗棉乐也被称为约会强暴药物，就跟之前在台湾很出名的 FN2 是一样的，只是商品名就不一样这样子。罗棉乐在被违法贩卖的时候，它还甚至会被称为说是 Forget Me Pill Lunch Money Drug 这类的简称。罗棉乐可以像是一般的药片一样直接吞下去，或是压碎用鼻子吸入，或是溶解在液体中。很多青少年会滥用罗棉乐来产生兴奋的效果，但是当情绪高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的意志力就会减弱，然后判断力也会受损。罗棉乐和酒精结合之后会造成所谓的断片效果，因为它无色无味，效果又快又强，作用时间也很长，价格也非常便宜，所以通常会被放入毫无警戒心受害者的酒精饮料里面，让受害者喝下去之后，他会在身体上和心理上丧失行为能力和反抗能力，所以他们就可以对这些受害者为所欲为。过量罗棉乐特别是与酒精和海洛因等中枢系统抑制剂的药物并用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镇静还有意识不清、心率减缓和呼吸抑制，甚至最后会导致死亡。所以罗棉乐这类药物被台湾政府列为第三级管制药品，必须要经过医生开处方还有专业的药剂师调剂之后才能使用，药局是不能出售给没有医生开出处方签的患者。除了罗棉乐之外，他们还运用另外一个安眠药叫做凡宁，凡宁它是另外一种叫做地西泮药物的商品名称，不过它偏向用于治疗焦虑症、酒精戒断症候群、痉挛、癫痫发作、失眠这些。那有些外科手术之中，他们也会被用来作为麻醉。凡宁是可以口服或是就塞进直肠或是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凡宁也是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所管制的物质之一，在世界各地其实都受到非常严格的管制，那民众需要经过医师的处方签才能取得药物，供应者其实也要时时刻刻保存准确的存货记录，在台湾就被列为成四级毒品，如果服用过量的话很可能导致死亡，如果同时服用其他镇静剂或酒类，这个致死率会大幅提高。他们最后用的并被发现的就是胰岛素，那胰岛素大部分阁友应该在生物课都有学到，它是一种蛋白激素，可以增加肝糖的合成，胰岛素可以促进肝糖细胞和肌肉细胞把葡萄糖转成肝糖，让身体的血糖降低，所以胰岛素长期就被用来治疗糖尿病患者和高血糖患者。那这个激素其实人类身体天生就有，所以也常被用于临床治疗，但为什么他们会用这个来谋杀患者呢？因为在非糖尿病患者身体里面注射过量的胰岛素，会导致患者有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因为体内胰岛素过多，血糖迅速下降，然后脑组织就会开始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可能出现惊厥、昏迷还有休克，最后就是死亡。所以对于一个正常来说，注射超过1毫升的胰岛素就有可能发生休克，剂量再大的时候就会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最后死亡。接下来就是我来补充一下前面的护理站助理。那如果在奥地利要成为一个护理师，他们培训制度是什么呢？今年刚好他们更新的培训制度，其实我觉得跟台湾有点类似。要成为护理师，就是要进入所谓的 Fachhochschule 的健康与护理学的学位课程。Fachhochschule 如果翻成中文应该是应用科技大学， 学历同等大学，但是他学科跟大学不太一样，通常是比较职业取向。例如说护理系就是比较职业取向，因为出来就是通过护理师考试然后变成护理师这样子。护理学位学程通常是三年，就跟一般的奥地利大学学士学程一样，学完之后呢会获得健康科学学士学位，就是 Bachelor of Science in Health， 像我的就是 Bachelor of Arts in History， 然后 Master of Art， 他们就是一个学位。奥地利各地有几所应用科学大学就是有提供这个学程跟训练，课程要求和申请过程基本上都大致相同。像是以维也纳的 FH Campus Wien 为例，申请要年满18岁，然后要有高中的文凭或是大学入学考资格或是相关的同等学历。那录取过程就是电脑笔试和面试这样子，那之后他会通知你有没有过了。接下来呢就是合理的护理人训练，通常是4600个小时的实习，再加上180 ECTS， 就是他们的学分的基础培训，然后之后再进行分科专业培训。护理师的工作内容其实跟台湾差不多，通常他们也会获得额外的资格考试，就譬如说你想要当外科护理师，那你可能要再去考其他考试。前面提到兰芝的死亡天使案件发生后，公众对于政府敷衍态度非常愤怒，因此联邦内政部长在1989年4月26日国会会议发起了改革医疗系统的呼声。那它主要分为几个部分，第一个是增加医疗资源，第二个是增强护理人员的专业培训和心理评估，第三个是医院管理制度改革，第三个是改革医院管理制度，第四个是加强医病关系。作为第一个具体的改革步骤，就是要增加医疗资源和金源，所以他们当时投入了20亿的奥地利先令，当时不是欧元，当时叫做奥地利先令。我没有办法换算是多少钱，但是就是很多就是了。那在护理和医疗领域，特别是在老年人的护理领域，他们都希望有相应的改善。改革第二部分就是护理人员训练和使用，所以他们更改修正了护理法，并确保了培训师和教育人员都需要再接受额外的培训，也必要就是因应医学的技术发展，然后而且还需要监督评估护理人员心理压力，利用社工的机制去给予患者和护理师调和他们的心理压力，并协助他们处理遇到问题，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并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不要再造成这些悲剧的发生。那第三点就是现行的高级医师聘用制度要重新规划，意思就是其实许多优秀医生他们在科学还有实务方面可能医术非常的强，但是他们却不会管理医院的运作，因为那是两回事。基层医生是不是具备这样的管理能力，他们认为就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工作之后才能知道的，因此医院应该要像私营公司一样有很明确的管理升迁制度，就在一定时间内就是让这些医生譬如说他们能当的主治医师，然后往管理职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往上。大概1980年代，奥地利公部门高级职位也引入了任命模式，可是他们也认为可以将这个模式运用在医院的管理上。当时很特别一个情况就是医院的医生他不是只有一个职业，接下来这次的改革就是希望医院的医生应该要常住在医院病房。那当时很多医生他们其实在医院工作之外，他们自己也有经营诊所，所以常常会压缩到他们在医院工作的时间，所以改革之后医院医生必须是要是唯一的主业，然后不能在外面有其他副业，所以因此他们也需要提高医生的薪水。最后一点就是要开始重视医病关系，这一点是其实是没有办法有法律规定的，这个对当时人们对于医疗系统态度有关系，他们必须要去重新思考如何对待老人和病人。这个系统呢，第一个要培养出一个负责任的患者，这个患者要自己能处理并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并主动和医生去讨论治疗方法和复原的机会。各科主治医师也要把病人包进来去容纳，让病人去参与整个病情的讨论还有措施。对于这些老人或是卧床不起的病人的亲属，他们在这个系统的角色中也很重要， 大家要一起去讨论，不能将亲属或是将病人排挤在外面。最后，奥地利希望政府当时就希望在未来几十年能建设出一个更有人性的医疗系统。这一起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其实最后我想要提到的是，他们四位天使在整个案件中一直提到说，他们是在帮助这个病患解脱，因为这些病患活不久了，因为他们年纪大了。让我想到病患有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生存权，他们是不是能决定自己是生还是死，除了在被杀害的情况之下。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受病魔折磨很久的人，或是你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那他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生与死？会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2023年就是韩寒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照顾我很久的阿嬷突然生病然后走了。当时因为我阿嬷的年纪已经是91岁，所以当她生病突然，因为也病得很急，然后病情也是急转直下，她之前也没有任何的疾病，那之前也是能走能吃饭能唱歌能去社区上课，因为病得很快，那我们也不希望让他受苦，然后一直去反复的检查治疗，因为他已经91岁了。其实当时医生有说开刀是最能治愈的方法，但是医生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他可能也没办法承受过开刀的身体的损害。所以当时我们家人一起的讨论是，主要是我爸爸跟他的兄弟姐妹的讨论，我们 以安宁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确保阿嬷不会受到太大的病痛的折磨之下，让他慢慢的走。虽然说这些病人是被谋杀的，可是我还是会想到就是生存的决定权到底是在谁的手上。希望阁友们也可以给我一些回馈，如果是你们，你们会怎么想？那甜甜呢，我先问甜甜的想法是什么，对于整个案件还有最后提到的。
对于案件我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本来就有讲过这一类型案件，所以也没有特别的疑问啊或什么样。然后但是我觉得很感谢你，就是去补充了一些现在奥地利的新的制度啊，跟一些医疗遇到的处境跟改革，因为我觉得这部分是应该欧洲或是应该全世界现在最常遇到的事情，因为在德国现在的医疗体系也真的可以说是快要崩解这样子。但是因为我公公他虽然是德国人，他是在瑞士已经住了好像20-30年了吧，然后他在瑞士当麻醉师，那他就会跟我们很常分享他们那边的经营的模式。那其实他们那边就跟应该跟德国一样，都是算是比较是私营的公司，因为他没有算什么政府在经营的公立的医院这样子。所以他们在经营上面手法上呢，他们都会以要赚钱为主。那像是他们会故意，明明一个病患他不用需要开刀，可是他们就会故意跟他讲说，诶，你这个需要开刀，所以他们可以有钱领。
哦，就是可以自费。
对对对对，可以自费，或是可以他们跟那个保险公司拿钱这样子。所以他们会故意安排很多手术，然后把一些比较不重要的就是推掉这样子。然后他们的那个管理阶层啊，就像你说的，其实要分开，其实我觉得是好的，因为有些人就比较懂管理，但有些人就是比较懂医术。但是我觉得要有一个懂医术跟会管理的人来管理会是最好的，因为像我公公他比较就是他是麻醉师嘛，所以他是比较处于前线跟实作的人，然后他们就很经常在抱怨他们的管理阶层，因为管理阶层就是比较不懂他们员工到底在想什么，或是员工最需要的排班制是怎么样，或是时间的调配，或是你在手术跟手术之间的安排是要怎么调配。管理阶层他们只是觉得说，哦，我这样可以省钱了，我这样可以省时间，我这样可以赚多少钱来以前提来安排的时候，那他就忽略掉这些前线的医疗人员跟护理人员他们有多辛苦。
可以问一下，管理人员他们是纯粹管理人员，还是他们以前曾经是医生？
我记得没错的话是纯粹就管理人员，就是应该是说他可能有一点医疗的背景，可是他是没有到医师程度，他就是懂管理的，
所以他们也没经历过基层的那些就是了。
对，我公公还有提到，就是他们有些时候医院会因为医院就缺人嘛，他们就会也会试写出那个职缺，可是他们不见得真的要聘人，他只是要试着告诉他们员工说，哦，我们有试着要找人但找不到人， 但实际上是真的找不到人，还是只是要省钱？你懂我意思吗？
哦，懂，就是做一个那个掩护就是了，
算是，对啊。然后你说的那个任命制度啊，我不知道这个到以后会不会也有好有坏，因为任命制度会不会以后变成靠关系？我今天如果跟可能高官或是哪谁比较好的时候，是不是就变成我这个高级医师，我本来在这 A 医院 A， 然后最后我后来又变成到医院 B， 因为我认识其他人这样，然后那边薪水比较高。
我相信是的。其实这个制度还是需要一直去改革，就像甜甜说，全世界的医疗体系现在都是没有一个国家不会说他们医疗体系处于崩盘的边缘。
然后现在德国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大城小镇的医院的数量或是医疗人员的数量本来就有差，然后现在又因为可能大家说真的，其实当医生或什么之类，虽然钱赚得多，其实也蛮辛苦的，而且也不一定所有人真的想要当医生或是当医疗人员，所以现在德国会变成说有一些偏乡啊或是一些医院，他们的专科变得比较少，就他们会变成专精化。
哦，
也就是说我一家医院他已经不会提供十个门诊十个不同的科，他可能最后变成五个，因为第一来是他找不到人，二来是他可能比较可以专精化，所以这是德国现在的倾向。但这个是有好有坏，因为今天如果变成很多医院都变得比较专科化的话，今天背痛我可能就要去医院 A，然后我今天可能脚骨折，或是我可能内科要变成医院 B， 可是他可能离我家又变得有点远，所以变成说你今天生病的时候你没办法从头到尾都在同一家医院。再来是德国以我们平民百姓就是普通正常健康人的话，就是有一种发现，好像在德国有几个科的比较受欢迎，就像是牙医是最受欢迎的，所以你去搬家到哪里你都不怕找不到牙医，
因为牙医赚最多。
对，因为牙医真的赚很多，然后又比较轻松一点，你就变成他们又是很像在经营公司这样，在因为真的背后都是投资公司在投资这些牙医诊所。对，所以就变成情况像是我们要搬家的时候牙医是还好，就不用担心找不到，但像是我可能要去找妇产科的时候，我可能要找儿科或是找皮肤科的时候，是真的你光是我打电话去说我想要我新搬来的我想要预约的时候，他就说你要先等半年之后才能来。
有的在网站上是真的说我们不收新病人。
没错，所以当初我在怀孕的时候我就已经先打电话去问儿科说你们还有在收小 baby 吗，然后他说有，你生完之后再打给我，我就放心，因为我住的不是大城市，觉得说在德国真的是遇到很多问题啊，而且未来大家的寿命也比较长的时候，也许也会有一些很多的病痛，因为不管是压力或是饮食或等等之类造成的，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希望德国可以慢慢的看到这些事情，因为德国政府真的是他们需要顾虑的太多了，因为太多社会问题了。以上大概是我的这些想法。那我还最后提到就是关于安宁的那个生存的决定权，其实这个部分在德国这一两年来也是很常被讨论，因为德国现在他们病人还没有办法自己决定说你可不可以就让我走，
就是安乐死，
所以很多病人他们就是去瑞士或是去荷兰，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负担得起的，因为是真的很贵。
对啊对啊，反正就是有很多面向需要讨论，然后再来他们也会说这个病患如果真的要决定是不是要安乐死的时候，他当下的那个精神啊状态啊这些都要是先被很多医生确定是可以正常思考正常做这个决定之后他才能做，所以这部分在德国还要被讨论很久，我可能才会真的做出一个决定到底要不要安乐死。我觉得如果真的很痛苦的话，因为生命也是你自己的，我是觉得可以让自己可以有这个选择权，我觉得是好的，还是会想要继续可能活下去或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但是另外一方面想，你这样一直活下去的时候，可是你在病痛中，其实你自己除了在病痛中以外，你的家人可能要照顾你，可能要担心你，其实他们也活得不开心。
对，现在的情况下就是比较多是老人，也会有一些就是文明病痛，那可能躺在床上十年你要吗？
我是有看到前一阵子就是有一个报道是荷兰的，然后那是一个妈妈，她的小孩就是重症而且是罕见的疾病，那最后他们就是选择让小孩安乐死。但你现在又来讨论你这样小孩不是就是要爸妈来决定吗？那爸妈有办法帮小孩决定吗？这也是另外一个又可以讨论的方向。妈妈她当然也很痛苦，她现在已经过了好几年好几十年，她现在讲被受访的时候讲还是会哭，所以你说妈妈真的愿意就这样让小孩安乐死，当然也很心痛，可是她 当下一直看到小孩，因为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治疗的，那小孩痛苦，他可能又不能工作，但是又要医疗费，要等等之类，其实那牵扯下来，其实都没有人开心。那最后妈妈当然就只好选择这一步了。
好了，那今天这个案件都到这里是讨论也结束了，那我们就请甜甜来念一下接下来的留言吧。
好，那接下来我会念六则，那三则呢是负评，所以我就先念完负评再以好的评论收尾，
先苦后甘是不是？
对对对，第一个是他叫做咩咩摩阿阿看台湾的，他标题是不好听给一颗星，他说声音没起伏，讲英文就讲英文，没必要讲完又介绍中文是什么，不然都讲中文就好，不然听得很累。我想说你听得很累就不要听啊，因为有些人就想要先知道原文是什么再讲中文，因为有些时候你电影原文跟他翻成的中文也有点不一样，你也没办法直接知道他是在讲什么，所以我们这样讲英文再讲中文其实是有什么不行的吗？
对啊，就是先让大家知道原文是什么，然后再让不知道人再听我们解释嘛，对吧？
对啊，而且又不是所有人只懂中文或者只懂英文，那像我们可能都会讲的时候觉得没关系啊，因为就也没有说我们一直都这样讲，或者整集都先讲完中文再翻译成英文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复评看看就好了。下一则是大中小1980香港的评论，他的标题是听不懂，一个是听很累不好听，一个是听不懂。好，他是打一颗星，德文太多，人名地名专有名词太多，德文对于不懂德文的人听起来完全建立不到概念。第一，我们从头到尾，从第一集到现在，我们都是讲德文的名字跟地名，那我们有说了我们有在 Instagram 有做图片，所以你边听的时候可以边看。我们如果遇到真的太多德文地名人名的时候，我们也会讲跟你们讲说不用背或是不用记得，只要大概听过就好了。所以我不知道，就是你可能真的听不太懂的话就不要听好了。今天有点呛。
对啊，而且专有名词是德文
啊。对啊，我们就德文的节目。好，下一则是他叫做邀请码赚好礼台湾的留言，他的标题就是一个emoji， 但是是红色的生气的那个脸，那他是打三颗星，客座主持人好吵，完全打乱听案件的节奏，插话也不拟好搞，一直就是，这个可能要喊喊会一下。
前面有人好像上一集有留言说我的声音太平淡不自然，觉得我讲留言的时候比较自然，然后现在又有人觉得哦我很吵，完全打乱了听案件的节奏，然后也不拟稿，所以到底要拟稿还是不拟稿，怎么样都有人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头禅。我会希望当然我们有些意见我们可以采纳，但有时候一些没有建设性的留言我们就让他去吧。前面之前上一集如果大家听留言的话，我的建议我采纳，因为比较有建设性，让大家也比较在沉闷的案件或是难过的案件之中可能也问出大家想问的问题。
对啊对啊，因为说真的我们当然也会留意，因为很多时候还是 set 好的，就是拟好的，那我们都会在接受的情况下就是不会让可能客座来宾插入太多话或是打断太多节奏，所以你要说真的好像有到吵的程度我觉得也不至于。那你说的就是不要一直就是或是这些口头禅，像我以前很常就会呢啊或什么的，那个确实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因为那听久了我自己也会很想要杀人。所以
但我们其实都会剪掉，
对，就尽量剪掉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念好的留言，那第一则呢是微星宇宙人台湾的留言，标题是很棒很用心五颗星，很开心能找到这个频道，另一个世界的 True Crime 好特别，谢谢制作这么用心的频道节目，我们全工作室都超爱听，另外真心不喜欢那些自以为督导又爱批评还给低分的家伙，希望两位不要为了这些鸟事鸟人影响自己，持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耶、yeah, 谢谢宇宙人，
谢谢。
而且很好奇就是怎么样的工作室，是刺青是画画是指甲或什么之类，可以告诉我们一下。然后其实我们今天的留言有特别安排一下，因为刚好也是你可能也有看到前几则有负评，所以你也帮我们留一下，因为那些人真的是太自以为是。我们现在我经营了两年多下来，我真的也是开始慢慢不 care 他们了，因为我们真的 care 的话我们可能今天早就停更不想做了，我们知道最重要的都是那些喜欢我们的歌友们， 我们就为了你们继续做下去。
没错，就是支持我们的人才是给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力量。
下一则留言是 CVJJJJ789， 是台湾的留言，它的标题是 S4EP7 第四季的第七集，五颗星。还记得几年前难民涌入德国的新闻，梅克尔和难民的合照，浮在海滩上的孩童历历在目。难民的议题真的是既敏感又难解，韩寒甜甜在节目中提到的德国奥地利的处理方式以及现况说明，让我多了一层认识解惑，很喜欢你们借由案件带到中欧的社会议题。谢谢你，你说的真的是很正确，因为难民的议题真的是到现在我们录音或是从一开始爆发难民涌入德国之后，一直一直是非常敏感又很难解的。因为像德国现在又因为俄乌战争，所以又收了很多很多，就是上百万的乌克兰人，然后你要想很多难民，不管是阿富汗、叙利亚，他们唯一的目标都是德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觉得德国好像很棒，但是德国现在已经开始在崩解了。对，他们都很喜欢来德国，因为现在民生怨气嘛，他们希望政府真的是不要再收难民了。德国政府当然就想要从第一线，从他们从阿富汗要来到经过土耳其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他们就希望他们留在土耳其或是留在突尼西亚这些地方，所以德国政府有开始在跟这些附近的国家去探讨说，去给他们钱啊，看他们可不可以把这些难民留在他们那边，或是去处理掉，不要让他们最后来到德国然后就留在德国。但是问题来了，很矛盾的是，因为这些难民他们通常也是都搭船经过海来到的欧洲大陆嘛，很多时候会有那个海难，因为他们船真的是就是橡胶做的，所以很容易就是淹死。德国呢有一笔钱是在资助那些它叫做救援船只的钱，也就是说你不想要难民进入到你的国家，可是德国还是拿钱去资助去救援这些难民的船只，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矛盾，因为德国政府觉得这些人你不能眼睁睁就看他们死在船上淹死啊，他们也是人命啊，可是你救了他们之后又会更多人来，他们就想说反正我就是铤而走险，真的不行的话还有德国政府的船可能还会救到我，所以他们宁愿去走这条冒险，他们也要过来德国。这就是一个非常两难的事情，德国政府也做了一些很矛盾的行为。反正难民议题可以讲太久，
就是一个死结目前。
对啊，那就像我们今天讨论到的德国或奥地利的医疗或甚至瑞士的，也是让大家稍微可以透过我们去了解一下中欧的一些社会议题。那我们来讲一下最后一则留言，它的名字是重度沉迷黎明的 Tweety， 台湾的留言，标题是优质频道竟然有人莫名乱刷负评，赶快来留五颗星。那他也是留了五颗星。德语系国家的案件超难得，好不容易遇到你们，内容充实，资料也整理得很齐，案件过后两位讨论的方向和时事十分有意义，谢谢你们的声音陪伴可怜高中生读书。哇，竟然是高中生，好像也有很多高中生或是国高中生，甚至是妈妈陪小孩一起听的也有，我觉得真的是蛮感动，因为毕竟一开始听到真实犯罪可能大家都会想到谋杀案啊血腥，就没想到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些寓教于乐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在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我真的是只念书，然后完全没有让自己松懈，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像这名高中生可以不管是听音频啊去运动或是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我觉得反而会更好。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本来都是高中的时候没有到吹牛，但是我高中的时候都是全校前几名的那一种，可是我大学考的时候是只考到中字辈，所以真的是算是跌下来，但是是因为我真的是太紧绷了。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在念书之余也有一些喘息的空间，让自己休息跟再重新出发的时候重新充电的话，都是比较好的，
当做一个背景音吧，也当做鼓励你的力量。
好，那今天我们的评论就念到这边，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那我们下次见，我们是
Dark Crime 犯罪阁楼。